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将带领各位深入探讨 AI 和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首先，我们将揭露 Android 应用程序如何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检测到手机上安装的其他应用，这一发现挑战了用户隐私的边界。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苹果公司的 Severance 聚集如何通过远程桌面软件进行编辑，这不仅显示了创新的工作流程，也引发了对未来专业设备使用的深思。最后，我们将看看 Vizio 智能电视的 Scenic Mode 功能如何在空闲时播放全屏视频广告，这一新功能引起了用户和市场的广泛关注。跟随我们的脚步，共同探索这些令人兴奋的技术新闻。在我们的手机上安装了哪些应用程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小秘密，但近日有关 Android 设备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应用程序在没有用户许可的情况下，能够检测到手机上安装的其他应用。这一发现源于一个对于印度公司开发的几十个应用程序的手动审查，发现这些应用程序的清单文件中竟包含了对其他应用的查询。例如 Swiggy 和 Zepto 两家知名公司的应用程序分别列出了154和165个包名，以查询用户手机上安装了哪些其他应用程序。这不仅涉及到用户的隐私问题，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数据收集行为似乎违反了 Play Store 的政策，这些政策认为已安装应用程序列表属于敏感信息。可见，尽管 Google 对于应用开发者限制了对其他应用可见性的访问，但仍有公司通过查询特定应用包名的方式规避这一限制。评论区的网友对此也有不少议论，有的人指出了这种行为潜在的隐私风险和对用户信任的破坏，也有人分享了一些技术手段来防范这类隐私侵犯。不过，也有声音表示，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完全保护隐私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总之，这一话题引发了网友们对于隐私权、技术道德以及应用生态系统健康的广泛讨论。苹果公司的 Severance 聚集在远程桌面软件上进行编辑引发了不少讨论。在这部广受好评的制作中，我们意外地发现，剪辑团队主要通过 Jump Desktop 这款远程访问工具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虽然桌面上放着的是 Mac Mini, 但剪辑过程中真正的计算工作却是在另一台远端的 Mac 上完成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苹果目前针对专业使用的产品布局，因为如今的远程工作流程似乎在逐步将单机设备的作用边缘化，转而依赖于云端资源。而从评论区的反响来看，许多人对于苹果如何在企业级或云计算方面的表现提出了疑问，特别是考虑到苹果硬件的独特性和它在虚拟机方面的限制政策。此外，有些专业人士分享了他们在远程编辑方面的实际经验和挑战，显示这种做法不仅对苹果来说，对整个行业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总之，这次的讨论不仅仅是关于一款软件或是一台电脑的使用，更是对当前远程编辑实践和苹果在这一变革中角色的深入探讨。一些 Vizio 智能电视的用户发现他们的电视机在空闲时会自动播放全屏视频，这是 Vizio 新推出的 Scenic Mode 功能。当用户的电视机进入空闲状态一段时间后， Scenic Mode 会自动启动，目的是通过展示放松的环境内容来增加家庭或办公室的氛围。然而，当 Scenic Mode 进入全屏模式后，用户可能会看到一些广告。Vizio 解释说，通过广告支持来提供免费的风景内容，这样可以在不增加电视机价格的同时，为用户提供增强的内置智能电视功能，300多个直播频道以及超过15000部电影和节目。尽管如此，目前还不能关闭 Scenic Mode 中的广告。这一功能引起了用户的热议，有人抱怨智能电视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甚至有消费者表示，如果意味着要面对这样的广告和隐私问题，他们宁愿不用电视。尽管有用户指出官方 FAQ 中有些措辞不明确，但实际上用户完全可以通过设置关闭 Scenic Mode 功能。评论区中有声音呼吁，应该有消费者为导向的组织创建一个愚蠢电视认证，避免智能电视的复杂问题，回归更纯粹的观看体验。犹他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在其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的州，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犹他州州长 Spencer Cox 签署的这项法律将于5月7日生效，其他包括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在内的州也在考虑类似的立法。自1945年以来，美国在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以预防蛀牙。然而，此举动遭到了专家的批评，他们担心这会对口腔健康，尤其是儿童口腔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州立法者 Stephanie Gracias 提出了这项议案，争论称有研究表明氟化物可能对儿童认知有潜在影响。一些评论区网友认为，自由的定义可以从减少蛀牙和医疗费用的角度理解，认为加氟可以提高生活自由度，尤其是对社会最贫困的群体。然而，也有声音指出，现代牙膏已经普遍含氟，认为通过饮用水摄取氟化物有过度医疗化之嫌，认为应该给予公众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一决策激起了关于公共卫生政策、自由与选择权之间平衡的广泛讨论。Valoran, 一款体速动作冒险角色扮演游戏，在它的最新版本 0.16 发布后，在 Hacker News 上引起了不少讨论。游戏采用了开源模式，基于 Rust 编程语言开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奇幻世界供玩家探索。从巍峨的山脉到干燥的沙漠，再到密集的丛林，游戏环境多样。玩家可以发现多种武器和战斗风格，与 NPC 互动，制作装备，挑战恶劣的 Boss 和怪物。此外， Valoran 的世界是过程生成的，随着玩家的进行而完全模拟，还支持多人在线服务，或是在局域网上自行托管游戏。有意思的是，关于游戏中山脉和河流的生成，主要基于大规模地形生成自构造抬升和河流侵蚀的论文，这种方式确保了游戏内地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尽管有玩家提到通过 Launcher 安装游戏时遇到了问题，但也有许多评论赞扬了游戏自 Cube World 早期版本以来的巨大进步和改进。评论区的讨论显示，尽管 Valoran 以艺术家和开发者为主导制作游戏，可能会在某些方面缺乏游戏设计的深度，但它的设计目标和艺术方向仍受到了许多粉丝的关注和喜爱。Plan, 一款使用 Python 构建产品的新兴网络框架，正向 1.0 版本迈进。作为 Django 的一个分支， Plan 带来了许多针对 Python 生态系统中已建立模式的新想法。无论是打造新企业、内部工具还是个人项目， Plan 都提供了强大支持。它在一个具有财富500强客户的盈利性 SaaS 公司内部孕育而成，从地方开发到生产部署，提供仪表盘、功能标记等一系列工具。Plan 分为多个组件，主要功能是可选的，新想法可以独立进化。关于这个框架的讨论有褒有贬。一部分人对于从 Django 中分离出来表示不安，认为这样做有可能会绕开集体努力，而非在现有成果上进行构建。他们担心这可能会走向更商业化或狭隘的方向，不再忠实于 Django 所特有的开放、深思熟虑的使命。还有一部分人则看好 Plan 带来的灵活性和创新，尤其是在对目前 Django 框架存在的一些限制或不足有所不满时， Plan 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选择。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社区对于 Plan 的出现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大家共同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推动 Python Web 开发生态的成长和进步。自从几个月前，我就断断续续地收到反馈说我的网站出了问题。他们说页面布局乱了，元素大小也不对劲，还提供了截图证据。这对一个专业的网站开发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好在我的受众都挺懂技术，他们很快就锁定了问题 Grammarly 扩展程序。一旦安装了这个扩展，我的网站就会崩溃，毫不例外。最初我的反应是，抱歉，这是他们的 bug, 不是我的问题。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报告后，我不得不注册并安装了 Grammarly, 感谢一次性邮箱。结果我很快就发现了证据。Grammarly 会向网页中注入一个样式表，这个样式表加载自扩展程序的本地资源。网页本身用普通方法是找不到它的，它甚至绕过了 Web 标注的检测。至少在 Firefox 浏览器中是这样，我没有兴趣在其他浏览器上安装 Grammarly 测试。Grammarly 扩展程序还会在每个网站的 HTML 文档中添加一个自定义的 Grammarly Desktop Integration 元素，不管你是否使用这个扩展，都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在评论区，大家的反馈各有千秋。有人分享了自己由于扩展程序冲突导致客户演示失败的经历，还有人批评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页面注入脚本或样式的行为。一个 Grammarly 工程师也在评论中道歉，并解释他们正在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但显然还不够。这表明即便是大型的扩展程序，也可能会无意中破坏用户体验，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他们的代码和功能实现。 Paged Out 杂志第六期以 PDF 格式发布，探索了黑客新闻中最新的技术话题，包括一篇有关如何在计算机上舒适阅读的建议文章。 用户征求了关于如何在没有合适视力情况下在计算机上舒适阅读的建议，尝试解决因字体大小和屏幕亮度不当导致的视力疲劳问题。此外， OpenAI 的 ChatGPT 也为教育和程序设计提供了创新方案，通过自定义指令功能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显示了 AI 在教育和技术领域潜力的又一实力。而 Paged Out 杂志第6期的其他内容还包括了多篇技术和安全相关的深入文章，涵盖了从硬件黑客到软件漏洞的广泛主题。评论区的网友普遍对杂志内容表示赞赏，特别是对于提升技术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实用建议表示感兴趣，同时也有人分享了阅读杂志内容时的个人体验和学习心得。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默认，通过万运行 Windows 2进制文件的 Linux 发行版，这样可以把 Linux 转换为 Windows。文章讨论了 Linux 环境的不稳定性，指出一个20年前的 EXE 文件在 Windows 上仍然可以运行，而尝试在 Linux 上运行仅一年历史的二进制文件却没有保证能成功。文章进一步讨论了 Linux 的二进制文件分发问题，并提出了 Win32 作为解决 Linux 兼容性问题的答案。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新的 Linux 发行版，它带有预安装的 WAN， 可以无需额外工作就安装并运行 Windows 程序，这将如何运作？最后，文章还探讨了目前商业操作系统逐步实行的限制措施，以及创建一个 Windows 版本的 Linux 发行版的潜在价值。评论区的网友对这想法反响不一，有些人认为现有的 WAN 应用就已足够，不需要新的 Linux 发行版，而有些人则对能够更好的在 Linux 上运行 Windows 程序的想法表示支持。例如，有评论提到了通过容器分发搭载 WAN 的 Windows 程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而另一些人则讨论了 Linux 和 Windows 应用程序安装方式的不同及其对兼容性的影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通过深入浅出的解读，让您对科技世界的最新动态有更全面的了解。不论是 AI 的前沿探索，还是数字世界中的隐私权益，我们都期待与您一起思考和讨论。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朋友分享。期待与您在明天的播客中再次相遇。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